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扣一下扣起来，我是孤零，
我是刚开学的花花。
厌世吗？
蛮厌世的，但是我觉得熬过上学期的一个痛苦时期，现在过得还不错，就是暂时还不错，起初暂时还不错。我不要把话说太满，因为万一忙起来就丢脸了。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大好了，你现在的生活是你觉得还不错的吗？
嗯，我有试图觉得还不错，然后我觉得那个还不错，通常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较，如果跟别人比较的话，我就觉得我过得很烂。
那你每天滑 IG 跟脸书，会觉得很可怕吗？就是因为身为亚洲人，我们就是在被比较的教育下长大的嘛。
嗯，
那你看到脸书跟 IG 上面的人，你是怎么不起这个比较心的？
我就是
最好佛家用语哦，比较心、
分别心。我还是会羡慕别人的人生欸，可是我都会告诉我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心理的一个防卫机制，就是当你想要。你在羡慕比较的时候，你其实是想要 take over 那个人的人生。可是如果你真的去活了那个人人生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其实没那么爽。
那我下一个问题，我想问说，假如今天你有两个选项 A 或 B，A 就是呢，你可以用上帝视角去观看每个人的人生，然后 B 是你有机会可以去体验每个人你想要体验的人生，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现在不是就在 B 了吗？
你是说脏话的部分吗？
不是，就是我不是就在体验我自己的人生了吗？
没有，就是 B 是可以体验每个人的人 ，A 是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人生，上帝的视角，可是你不能够插手，你只能看。
可是我不想要体验一些不好的人生啊，我只想要体验好的人生啊。
所以 A 跟 B 你会选哪一个 ？B 就是你会体验每个人的人生 ，A 是只能看每个人的人生，看或体验，你会选择哪一个？
用看的就好了吧，
用看的就好了。
嗯，我还是觉得保持一个距离吧，因为毕竟体验的话，那个感受度太强了。然后我又是感受性很强的人，我会觉得可能有时候那个感觉不如我预期的时候，会很失落。
那你有没有发现，你刚选的这个答案，如果我们以后都用选择 A 这个方式去看待脸书或 IG 的话，我们就不会羡慕、比较、嫉妒了。因为我们就是上帝的视角在看，
就是你就会觉得大家都很渺小啊。
嗯，我昨天看一个影片，然后就讲说那个有人从那些外太空旅行回来的人啊，然后他们因为从可能在月球，然后看地球这样子，他们觉得说天哪，我们怎么这么渺小？所以他回来到地球之后，就会觉得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有战争？就会更有那个叫什么共同性吗？
嗯，应该说就是你要想一下他们基础点，就是他会觉得说要和平这样，可是你要想战争其实本身是一种资源的掠夺，所以当然我们在一个很富裕状态没有匮乏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要战争？就是战争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它是一件非常残忍而且非常不人性的事情。可是那些会发起战争的国家的那些人，他们不在乎，他们只在乎他们需要更多更多的资源，就是他们是很匮乏的。你看北韩，你看俄罗斯，其实都是，你只要想想看，现在独裁的国家其实都蛮贫穷的，本质上是蛮贫穷的。那为什么乌俄战争会打那么久？是因为他们各个立场都有不同的资金来源，所以会一直打下去。
嗯，可能我观察到的是错的，可是，在民主国家也是有独裁国家有的问题耶。
任何民生问题，不管你的是什么政权，都会发生贫穷、富裕。这个不管你在什么时代，它都会发生，因为这是资源的，这是人这个，就是应该说这个群居的社会里面，你有这些资源， 有可能是好几代累积给你的。那如果你不是好几代累积的，你就是可以靠你自己成为那个第一代，你有那个本事。那每个时代之下都会有一些人，他是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 effort。就是比方说，我有认识的朋友，就是他家真的不有钱或什么，可是他现在就是他在台北也买房了，然后有老婆有小孩，就是走上一个所谓社会认同的成功人士的人生。他自己去打造了，因为他的意图目标够精确、够精准，然后他也很知道要怎么样掌握资源，怎么样子去最大效益化。所以我觉得是个人的取舍。比方说像我这种人，就可能做不到他这种程度吧。
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被社会化吗？
我觉得我有社会化，可是我不想被社会化，我也不想长大。又回到我们不想长大的主题吗？就是，可是我觉得我们都在慢慢长大，你不觉得这十年来我们变很多吗？
我觉得有，我们有变很多。
我从一个很偏激的人，一个非常仇富的人，然后非常的没有弹性的人，到现在变成是我可以用比较不一样的视角跟比较接纳的方式去看待自己跟别人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甚至是不批判，尽量不要批判，尽可能的不批判，而是去跟着感觉或是理解，哦，你为什么会选择在留在那个位置？即便我们知道也许你有更好的选择，那同样的我也是，就是我可能一直动不了，一直不想前进，是因为我有一个心魔。可是我今年就是去打开我那个心魔，去尝试做一些跳脱舒适圈的事情，去试试看，也许万一有一个机会，我要不要抓这样子。
所以你十年下来更圆滑了。
我觉得是欸，而且今年就是我觉得每年过年都是一个模考。
模考
心魔，
什么是
魔法的魔？魔法的魔，心魔的考验啊。
哦，心魔的考验。
对啊，欸，我还蛮想知道你这次回台湾过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然后你有什么观察，就是你跟你的家人啊，你的阿公啊，然后以及你之前谈到出柜，还有你先生的来啊等等的，我都很好奇你的家里的人的反应。因为我记得你去年穿着我送你的 oversize 的衣服，然后你叔叔跟他的朋友说，这英国的流行，英国的时尚，问不罢啦。对，
我觉得去年回到台湾的感觉就是，我就去年回去，我有一种优越感，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可是今年回去，我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自卑感。
为什么？
蛮特别，就是今年回，可能是因为去年，从去年到今年这段期间，我有意识到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就有打给我父母，然后也有可能是今年。去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处在一个很低潮的一个感觉里面，所以我今年回去就是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因为我去年完全的理解到，我可能我父母他们在生命中像你讲的比较变得比较圆滑，我可以理解到说我父母原来在我小时候做的某些决定并不是他们愿意的，那因为理解到这些东西变得，我就觉得很愧疚，非常非常的愧疚，就比如说对于以前对我父母说的话，对他们造成的阴影。所以我就去年把这个结解开，所以今年回到台湾就会觉得很愧疚，可是因为我就觉得有一个使命感，需要把家庭，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心结解开，所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抓嘛，就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是我做不到的，所以这也是那个做不到的那种无力感。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企图心跟目标啊？因为像我就完全已经放弃解开心结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他有他自己的关卡要过，那我自己的关卡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去过，我不会想要他们就是认同我的想法。
这可能也是我还在学习，就是不要去 强迫别人认同我的想法。我觉得这我在学习，只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台湾人有一种，不能讲台湾人，对不起，我的个性有一种鸡婆的个性，会觉得说，哎呦，有事情为什么不讲开？为什么要这么模棱两可？然后大家都处在那边，感觉很假的感觉，就是我们对彼此好，
很
表面的感觉。
哦、表面的
就你可能就是可能今天帮某个朋友过完生日，然后结束之后回到家，然后就说、哦、今天那个朋友怎样怎样怎样，就是哎、欸，我们刚刚不是过生日都好好的。
哦，懂。
譬如这种感觉，就打个比方这样子，所以我
就在可是我爸妈以前也很常这样啊，就是跟别人，就比方说别人来家里做客讲完、嗯，然后谈笑风生很开心，然后离开之后他就碎念说啊，一人啊诺啊诺啊诺，对不对？
我
一直完全就这样啊，
我就不能够理解。可是后来发现，这会不会就只是台湾人的？不能讲台湾人，是每个人
相
约都会有的，
不是，是我们整个。我不知道英国文化会怎样，还是会直接酸人家。可是我觉得至少在我们上一代那个世代的人很爱做这件事。那我不行，那我周围的人的朋友，因为都不太会去讲别人的事情，所以我不太知道说，就是我的生活社交圈比较没办法做一个参考价值。因为的确有别人的社交圈是会很八婆的、嗯，然后在那边勾心斗角就很闲。
可是对我们来说是勾心斗角，会不会对他们那个世代的人来说，那个叫做关心？因为我发现，当我在英国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形，因为我身边的人都是年纪跟我先生差不多的嘛，他们有时候我们在茶余饭后就会开始聊别人的事情，然后那时候我就在餐桌上提出，我就说为什么我们都要讲别人的八卦？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没有在八卦，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们在八卦别人？啊，他会觉得不要给我们贴这个标签。我说，可是我们现在不就是在讲谁的坏话吗？他说没有啊，我们就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而已啊。我说，把问题提出来怎么会讲到他的人格怎样呢？他说这是事实啊，你不觉得吗？那你不讲出来不就是你虚伪吗？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跟
他
直接讲就好了？
我觉得他们在狡辩。对啊，
可是我后来我会觉得狡辩，我们会觉得狡辩，对不对？后来去理解到，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只是在分享，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对这个人还表面上还不是表面上，我们对这个人还是好的，我还是关心这个人的存在。就比如说，我还是关心我子女的感受的存在。可是他确实做了很多让我觉得很不礼貌的事情，比如说对我讲话不礼貌这样。我说那你有跟他说吗？他们会觉得说讲了又没有用。那我，所以我们就是在私底下讨论这件事情来找出一个解方。可是对我们这辈就会觉得说，那你干嘛不就跟他讲好，就为什么不把事情讲开？他们就会觉得说讲的又没有用，为什么要讲？我们就只是在分享，并没有在八卦，
就一种泄压的方式吧。
可能，所以就会造成一种，你知道，就是很，我就会觉得，原来我现在可以理解我父母他们那一代想什么，可能跟我先生相处久了，所以我就不会去埋怨他们。可是后来又理解到我弟弟妹妹他们，那就是那个世代的方式，就我这个世代的理解方式，就会觉得很冲突，会觉得哇塞，真是满满的愧疚感。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解开这个结，因为彼此都有他们的理由在，可是完全都是可以理解的理由在。
那个结如果是在你心里面的话，你自己打开它不就好了？
什么意思？
你不一定要他们一定要怎么样、啊，而是说你自己心里面去跟这些事情和解啊。
那如果你跟他们相处的这个当中，他你会不停的听到他们对彼此的抱怨的话，你会怎么去处理？
我都当作没听到、欸，就是面对人际，我这个人吼，面对人际就是没有社会化一点，就是说，其实也是自我保护的一点，就是因为以前我一直夹在这种冲突里面，我不想要选边站，所以我就会选择沉默。然后呢，选择沉默之后呢？我可能会在事后假设，比方说，好，你跟你先生吵架，然后你对他抱怨、嗯，你先生跟我很好呢，你先生也跟我讲了你的抱怨。可是我觉得真正发生事情的人是你们，所以我都会对你们就是统一窗口的说，就是我可以理解孤零的点，然后我知道他在生气什么，那我也知道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我觉得你们两个的事情还是必须由你们自己去谈开，然后给彼此一点时间沉淀跟思考。那我作为一个中间人， 两边都是我的朋友，我并不希望搅和在里面，并且这其实并不关我的事情。我可以倾听，我可以听你们说，可是我没办法帮你们解决任何事。就是你把界限拉出来了。
这不就是我们一贯一直在做的事情吗？
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你要说我是自私吗？也是自私啊，因为我不想要再接受更多不必要的情绪啊，因为我想要把时间留给我喜欢的事情，我不想要去纠结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在面烦啊。而且你说真的，你下去插手，然后万一你做不好，他们和好了，然后你反而是那个最糟糕的人怎么办？他就说啊，叶孤零哦，进简安诺，啊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你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另外一个就说哈，我跟他讲这些，然后他说我怎么样怎样，结果反而我自己是那个搞坏关系的人，你懂我意思吗？
欸，真的哎，有哎，我小时候常常有这种经验的，原来就是因为我太鸡婆了，是不是？太想要帮别人维持关系了，结果反而自己变成了那个公亲辨识组。
对啊，你何必公亲辨识组？你就了解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是我这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习，适当的表达，包含愤怒。
那你有经验到会被别人觉得冷血的部分吗？
我一直都被别人说的很冷血啊。
吸血鬼？
我不是吸血鬼，我是完全冷血。吸血鬼是那种会一直扒着你，然后一直讲很多东西，然后想从你身上挖走很多能量，那叫吸血鬼。
青蛙？
青蛙？为什么？青蛙很变态。
冷血动物啊。
乌龟。
蛇。
蛇。蛇可以，蛇可以。蛇就很
缓慢。蛇 OK
吗？蛇 OK 啊，我蛮喜欢的。就蛇蝎美人哦。是吗？
你想听这十年来，就是我觉得你的改变有什么吗？
好啊，蛮刺激的，
很可怕，人心大考验呢。我很怕讲错，然后我们就从此就不再联络，封锁加三。
那我们这节目就当这一集
可能是最后一集。
这样 OK 啊，
有可能不会上传，录、
okay 啊、
完有可能不会上传。
那听众就是。好好珍惜我们啦
就是龙里的共咯，就龙年吉祥话就是龙里的共咯，龙
里的共啊，龙里共，龙里
的共，龙里共leave me alone。
欸，今天元宵节，所以已经算过完年了
哦，所以我们龙年的祝福就今天这一集就要赶快做完。
对对对，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录完之后，
直接上
传再来讲。对，
对，好，赶快。
我觉得我认识你的那个时候是你可能在身心灵最活跃的那个时候吧，
混乱吧。
就是那个时候的你，印象中那个时候的你，就是会有什么天使灵气啊、彩油啊，都是占卜啊，你都很积极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之所以会那时候变成好朋友的关系，是因为那时候你有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对这种事情很觉得很神奇、很奇特，就是到底是什么，我想一探究竟。然后后来才慢慢变朋友的。但契机还是因为大P想要做果酱啊，然后
当然
了，
那时候我们有个品牌，对对对对
对，然后才会慢慢接近这样。然后来认识你之后，然后就慢慢发现到说，你很像是一个妈妈的角色，
对你而言吗？
就是很会照顾人的感觉，就是可能跟你在一起说我很有安全感。
哦，对啊，对啊，我一直都是在照顾人的那个人欸，在很多关系里面，
就是不会去担心说哦，跟你出去之后会受到伤害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安全感。后来发现到说，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都是让我觉得有安全感，我才会跟他们就是来往
相处。OK，
就是如果我在他们身上得不到安全感，我就不会跟他们来往的感觉。
哦，好像是哦。
所以很多人会说，为什么我介绍朋友给你认识，你最后都没有跟他们变成好朋友？你怎么会这么忠诚？我就说，算是忠诚嘛，可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会觉得他们就是你的朋友，完全不会觉得说那个就是想要变成朋友这件事情。
嗯，
然后回到你来，所以这十年来，从看到你一开始很就是对猫的事情很纠结，
嗯，很过不去，
然后很过不去。我印象中最有深刻的那时候是我人还在日本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那时候你好像你打给我，然后问你说你要买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聊起来，然后就聊到。你想死的那件事情，
嗯，
你有印象吗？
我一直都很想死，可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印象。你继续吧。
然后好像那时候是因为，猫的事情吧。你印象中，你那时候你也一直在救猫，然后就是对猫这件事情有很强烈的执着。
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我每次我觉得猫咪是出来。教会我活着这件事情，因为当我每次想自杀的时候，就会有猫来我身边。然后大 P 就讲说，这是一种选择。你要救猫的话，路上到处随时随地都有猫可以救。为什么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是他们？
嗯，确实，
对，
就是如果用理性角度来看的话，代表就是说你。虽然说你想死，可是其实你是不想死的，所以你才会选择找一个理由活下来。
对啊，因为最近我看到就是有人分享说，100种死法里面啊，其实有一个死法是好好的活下去也是一种死亡。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意思。
嗯，为什么？社会性死亡吗？
慢性自杀。
嗯，
人终将会死嘛，好好的活下去是要花多少力气啊？
所以现在躺平一族是不是也是这种概念的感觉？
他们没有要好好活啦。
他们有好好活啊，他们就是赚多少花多少啊，有负债又怎样？反正
就跟我一样，
再怎么努力也买不到房子啊！就算有一个很高的薪水了，买房子跟养小孩也只能选一个、啊，那不如就躺平吧。
就是这又被社会价值给框架住了嘛？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追求什么样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创造出这样的生活？
嗯，
我只是现在开始学习如何创造我要的生活而已。可是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周围的人就会觉得我变了。我怎么不是以前的我？为什么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好像很自我、很自私、享乐主义，然后怎样怎样。可是当我努力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
我觉得他们会这样子想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你原本的样子，结果你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们反而觉得不知所措。因为我最近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好比说我现在变成这样子回去，我已经不再像是以前那样子。以前可能会觉得哦，十年前可能会是很听话，然后就是好来好去，对很多事情很关心，然后那些友谊是那个时候建立的。
嗯哼，
结果可能十年之后有在某方面有长大了，再回去就会发现到说你开始对某些价值观是不认同的。会有冲突的，你比较圆滑了，比较没有零零角角了。可是很多朋友是零零角角那时候交的，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哎、欸，你怎么变了？所以我
才
刚开始，我们那时候，
嗯，
对，这是刚刚我就是我们开播之前开录之前问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我会觉得说我喜欢我现在的自己，可是我很不喜欢我现在的自己去卡在这个地方的自己。我喜欢正在改变我的自己，可是我不喜欢卡在现在这样子的自己。
可是
我还在卡在说，
是吗？
对，就是一个过程啊。到底要变成自己什么喜欢的什么样的样子？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发现到你想要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可是好像旁边就有人在阻挠你。为什么你变了这样子？这样就是，可是变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是负面的吗？当对方跟你分享说你变了，
我不会。我觉得这个世界唯一很久亘古不变的道理就是变。人事实地物都会变、嗯、一个人如果不变、嗯、表示他永远没有进步，他没有成长。你当然可以说他有一个人格的恒长性，可是我们在讲人格的恒长跟人格的变化，就是怎么样叫做变态，就是应该说你会有一个主要的人格特质，可是你会有不同的做法跟行动模式，可是你的主要人格特质还是存在的、啊、比方说我还是一个很重承诺重信用的人，这是我没有变的地方。
嗯，
可是我会先取信于我自己，当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的时候，别人凭什么要相信我？
嗯，
你拿什么去告诉别人说哎、欸，我很诚恳，我很有诚信哦，我说到做到哦。你连对自己的承诺都做不到了，那这些其他的事情算什么？然而你自己的承诺，对自己的承诺，不需要跟别人交代。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你没有说，我不知道你有这样子的计划或打算。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要别人干涉，因为当人家干涉的时候，好像你加入了我的人生，我自己就不是我了。这对于一个追求自我的人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嗯，确实。那你觉得关心这件事情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关心会比较好？
我不懂你的意思、欸。
就好比你刚刚说为什么要干涉我的人，可是有时候这个干涉其实对方 的出发点是关心。就好比
说我会开始练习思考说我要讲多少，我有需要跟他解释些什么，为什么要跟他解释，这个解释对我来讲是有益处还是只是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其实他并没有那么在意等等的。
嗯，会不会这份会不会是只是纯粹就只是爱这件事情，就是朋友之间的爱这件事情，希望你好这件事情。
如果希望我好的话，
所以才关心你或提醒你这件事情。
当然啦、啊，一定的、啊。可是这个时候，我就会跟他解释我的。出发点是什么？我利益是什么？我为何采取这种行动？然后我的首要核心是什么？比方说，我知道如果我要变好的话，我情绪一定要稳定。我情绪不稳定，所有事情都不会好。我没办法好好赚钱，没办法让我事情就是在我的计划里面发生。我没有办法，就是成为一个按部就班的人，所以。我很清楚知道，如果我要成为一个我想成为的人的话，自律是很重要的。然而，自律的话需要高度的情绪稳定，对我而言，所以我的情绪稳定都是首要条件。任何让我情绪会不稳定的因素，我都会试图把它铲除。然后，我也会试图让一些可以让情绪稳定的事情加入我的生活，比方说朋友、伴侣、运动等等的。
那如果在追逐功利这件事情，你需要放弃你以前坚持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取舍？
就针对我朋友对于我对猫的事情的看法，我只是照着他们期待走而已。因为他们当初不希望我一直接猫，是看着我在那边受苦。然而我现在不受苦了，他们又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资格享乐。但是我有没有资格享乐这件事情是我来决定，不是别人来帮我决定我的人生应该要怎么样过。我能不能一边生存然后享受生活，可以吧？
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不想要你想的，就是他们对你就是讲到猫咪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个时候就会把它，因为他们就会把时间跟物质或金钱全部画上等号，还有爱。好像我不花时间陪伴猫，就是我不爱我的猫。可是我花很多时间陪伴猫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也不知道我花多少力气陪伴他们。然后我不是会开始记录我的旅游生活吗？我以前是不旅游的人，所以当他们发现我开始到处玩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你凭什么去玩？”可是实际上，我以前也有去玩，只是我不会去记录这些去玩，因为我想要保持一个好像我很就是不会享受生活的样子，甚至是我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也没有享受到，因为我一边玩一边有罪恶感，所以我并没有很尽兴，我并没有很开心，而那些旅游那些快乐就不是真的快乐。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真的是我的朋友的话，应该是要为我的改变而开心，如果没有办法为我改变而开心的话，那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要自己去调整，不是我的问题。
那你觉得爱是什么？因为你刚刚说他们看不到你花了多少力气跟时间去爱你的猫，那你觉得爱是什么？你说那个东西是不能画上等号的嘛？就是金钱啊、时间什么跟什么，那是不能够画上，他们把它画上等号了。那你觉得爱是什么？
爱就是爱啊，爱没有一定要是什么。
就是如果他如果是一个，能够实相化的东西，你
就爱会是什么？如果你要把它价值化的话，我会说爱是时间。我有精准的算过我陪伴猫、陪伴伴侣、陪伴家人、陪伴朋友的时间，我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跟没有必要的同事社交上面，这些才是我最不想花的时间，可是这是我谋生的时间。其实工作是我最不想花的时间，那些对我来讲非常的没有意义，
但为了生活必须要。
对，你想我一天超过八小时在工作上，我剩下的时间，我还要拿来陪伴我自己，然后还要陪伴我的朋友、陪伴我的伴侣、陪伴我的猫，然后我并不想陪伴我家人，所以我并没有把它划给家人。可是有些人觉得家人关系很重要，可是在我家来讲，我们家人关系是很淡漠的，没有经营的必要，我只会维持少量的经营。这是这样子，难道我就是不孝吗？我孝顺的时候，谁看得到？
我觉得先不讨论亚，我觉得先不讨论亚洲亚、就是、洲人这个价值观，就纯粹就是就你的
部分，不是因为这个讲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贴标签，所有这些都是贴标签，让别人来衡量你，你做什么事情，然后是什么动机或怎么样。可是有时候有些事情不需要啊，不需要去定义它，就是去经验它就好了。这也是我这几年变得最多的事情。我以前一直试图去定义这个，定义那个，然后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名称，不然我会找不到我自己的定位或怎么样。可是有时候有些事情、有些关系、有些状态，它就是一个状态，它就是一个感觉，它就是一个瞬间，你没有办法去定义的。
这里讲的好抽象哦，我要想一下。
比方说，
我有点跟不上。
我的猫死了，我痛苦，可是我还是要上班。可是不代表我不关心我的猫，不代表我不愿意救我的猫。当它在活着的时候，我把它们养得胖胖的；它们在死的时候，我尽力的提供医疗，然后让它有尊严的离开。但是我心里面仍然记得他们，然后仍然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是这些东西是我很私密的东西，我觉得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分享。我当然也有跟我的朋友分享，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一块，比我的家人还重要，所以 我其实以注意力来说，花在猫的时间真的比我花在我自己身上的时间还要高。
嗯，
对啊，因为我有时候还是会从家里就是看一下，就即便我在北部好了，我还是会看一下手机的监视器，看一下猫咪在干嘛。我心里有猫啊，虽然我距离不在啊，就是我没有在他们身边，可是我心里面是爱他们的啊。难道这样就不是爱了吗？
就如果抽象来讲的话，就是爱啊，因为你说爱是时间嘛，你有花这个时间在想他们，代表这个就是爱啊。
是啊，就像是你爱一个人，你不一定要一直时时刻刻黏在他旁边吧，这样会窒息欸。这不叫爱，这个叫侵略了，侵略他人，甚至是剥夺他人的自由时间。每个人都需要能够有自己独处的时间跟陪伴的时间，只是每个人的时区不一样，我们应该是要尊重别人的时区，也要尊重自己的时区。
所以你有感受到你身边的人就是真的有对你现在开始享乐这件事情指指点点了，就真的有实际的发生吗？还是其实这是一个幻想？
有发生，但是因为他知道了事情太多了，那可能还需要时间去理解。但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当你能够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时候，其实别人的什么想法什么都不太重要。
什么意思？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就我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享乐，然后我的享乐的目的是什么啊？以及我怎么样去规划我的时间，我怎么去使用它们啊？
那为什么还会有罪恶感？
这是我心中的一个公平性啊！我觉得只是因为有时候朋友之间会彼此还是会有占有欲吧。
哦，你说你要花时间陪我这样子吗？
对，然后但是他们讲不出来。会觉得说我跟你认识那么久，结果你却不会特意拨时间给我或怎么样这样。可是其实我有没有做有，可能在这个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做了，但是我的时间并没有被尊重到，那我的选择就是不会把他们放在最前面。
哦，事出必有因。
当然啊，
但他们看不到那个因，
他们没有理解那个脉络嘛。那OK 啊，
他们把责任推给你。
对啊，那我为什么不能？就是因为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也有我觉得重要的人啊，这些人在我生命当中提供我很大的情绪支持啊，稳定我的情绪啊。那我说到我的核心重点是让我情绪稳定，是唯一的一个，就是第一要素。所以会让我情绪稳定的事情，我会先处理，先去做，先去执行。
嗯，这样听起来很像是你在经历一段当男人的感觉。
哈？为什么？
就是，就我最近不是在读《爱的艺术》吗？里面就有讲到，就是关于就是父母与小孩子的爱这件事情。然后里面就有讲到，如果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个性的人，可能就会有什么样子的小孩子，就是性格上的东西。还有，然后就有讲到，父亲 那一方面就是要学习怎么独立啊威权啊那一类的。
哦，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阳性能量，它并不一定完全指的是男性。
所以你的意思说现在就是一直在去寻找你想要的，可是之前可能都在摸索，现在是已经统整 有被统整起来了，所以你会觉得 OK， 那我现在要是时候去追逐我想要的了。
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同时发生，我以前会觉得是一件一件一件来，或是它有一个时效性或者怎么样，可是我现在觉得很多事情它是可以同时发生，我可以同时做 A 也做 B， 然后彼此并不干扰。
是欸，你跟以前相比下来，你现在好像更懂得体验生活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在学那些神秘学的东西、灵性的东西，不外乎就是希望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这个世界、更了解别人。可是我如果不踏出舒适圈去认识更多人，或是去体验生活当中的各种可能性，去探索、摸索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时候，我看再多书，我学再多神秘学，我跟灵性的东西有多靠近，跟哲学性的东西有多靠近，这一切都是假的。
真的欸，你没有学以致用，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学？
啊、
你有没有学进去、
就是？真的没错啊，就是你必须要将你的生活信念落实于地球上。
就你所学的，真的要去经验跟体验它，才能够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然就只是空谈。
没错啊。
嗯，那这是我今年的目标。
你不觉得我们每次觉得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去找书、找资料、找很多东西，想要为我们的情绪或为我们的思考去做一个诠释、一个解释或是一个保证？可是，我们不从生活当中去落实它的时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对耶，
你只是在脑中空想，你空想着，哦，别人这么做就是因为我怎么样或什么什么的。可是你求证了吗？你求证了吗？在乎你的人，当你对他有误会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办法去跟你说，哦，不是这样的，其实是怎么样的。去让你感受到安全，去让你知道说你的想法或是你的感受有一些东西不是真的，去让你看见现实。
好吃吗？
超好吃的，因为现在我在吃那个桂圆汤圆。
哦，
木耳汤圆。像我这种白木的人，就要多吃白木耳。
吃白木补白木吗？
好甜哦。卡直接卡喉。这集也太多沉默点了吧？
我是觉得我们好像十年之后变得很没有像十年前这么
急躁、
好笑，感觉好像少了很多。歡樂的
感覺。不，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好笑。我还是一个好笑的人，你也是一个好笑的人，只是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上，我们会因为想要更深入的去讨论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会变得比较严肃。
所以你在生活，你觉得你在生活上，你还是那个，就是你没有因为生活的苦而变得比较严肃。
我一直都是苦中作乐的人，然后一直都是会逗大家笑的人。
这个是你，就是你，决定要成为的样子，还是？
是我习惯的样子。就是以前我不是说我小时候有容貌焦虑跟自卑嘛，所以像这样子的人就会当谐星呐、谐星就是在班上的开心果或什么，这样比较不容易被欺负，而且大家会比较喜欢你嘛。
哎、欸，是呢。
哎、欸，怎么会有杂讯？
那你长大之后呢？现在发现自己是漂亮的之后，你为什么还会持续想做这件事情？
哎、欸，你的麦克风有杂讯哦。
我麦克风有杂讯。
对，有吱吱的杂讯。很吵杂。嗯，就是我听不到你讲的话。這樣還有嗎？等一下，你讲话。
这样还有吗？
我重新点。哎、欸，你在这样子呢？
我这边都没有问题啊。
这样可以了啊？会不会是你刚刚耳机转到现在又有？怎么会这样？
杂讯。
嗯，很大声。
我这边完全没听到哎、
欸。嗯，等一下、喔，有没有？
嗯，应该是干扰吧，它可能有磁力干扰，
很像有磁性的东西干扰着。那不是我手机吗？不可能啊，这里没有任何东西。
我这边也没任何东西，而且怎么会突然发生？
是有外星人吗？
笑死！
天哪！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这样子吗？
好，那我们就在这灵异的灵异、
okay.
的，
真的很灵异耶！这什么
情况下？祝大家。
好，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杂讯，但是我们最后一段不要剪，好吗？就是我觉得
我没有要剪的意思、啊，
超贵、超贵、超怪，还是有，还是有杂讯，超诡异。
我是没有听到哎、
欸，好怪异哦。好，那就先这样哈。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的 IG 是 CALL_HL， 扣一下扣几，然后里面有个 link 可以连接到我们的各大收听平台跟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就这样，大家拜。